孟觉养病期间，云哥一直在忙着配置新药，忙活了数月，好不容易等到新配置的药丸治好，云哥兴冲冲地尝了一下，却垮着脸将药丸扔到了炉子里。他沮丧地坐了一会儿，又振作起精神，重新开始配药，抓着一味药刚放进去，又赶紧抓回来，犹豫不决，皱着眉头思索。
孟觉走到他身后，云哥仍在思索，毫无察觉。突然，一只修长的手出现在云哥眼前，在每个药盒里快速点过，看似随意，抓起的药分量却是丝毫不差。一瞬间，药钵里已经堆好了配置好的药。云哥盯着药钵生气，冷冷地问：
你每次所做都不会免费，这次你要什么？我可没请你帮忙，也没什么东西可给你。
这次免费赠送。
云哥更加生气了，他猛地一把把药钵推翻，我自己可以做出来。
孟觉无声地叹了口气，坐到云哥对面，将散落的药捡回药钵中。云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咱们作为交换。
云哥不说话，只是盯着孟觉。
你做这个药丸给谁用？
霍成君呢？他已经喝了很久的鹿茸山鸡汤，再不去掉异味，他迟早会起疑的。
孟觉提起毛笔，将配方写出，递给云哥。把这个药方直接交给刘询。
云哥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药方。
其实这个药有没有异味并不重要，这个药若是使用时间超过3年，有可能终身不孕。如果我第一次给你的药，你就是给霍成君用的，算来这时间也快了。
云哥握着药方的手开始发颤，脸上的血色在一点点褪去，却紧紧地咬着嘴唇，不肯放下药方。
云哥，你已经报复了霍成君，你感到快乐吗？霍成君一生不能有孩子，这样做能弥补你一丝半点的痛楚吗？
云哥无法回答，只是手簌簌地发抖。孟觉忽地握住了云哥的手。
云哥，我们离开这里，你的心不是用来研究这些的，我们去寻找菜谱做菜，我现在可以成。
云哥忽然用力甩开了孟觉的手，一连后退了好几步，脸色苍白。我早就不会做菜了。
子期离世，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弹琴。自刘福陵离去，云哥再不踏入厨房，荷包里的调料也换成了寻常所用的香料。孟觉如吃黄连，苦涩难言。当初云哥为他日日做菜时，他从未觉得有什么稀罕。云哥为他尝尽百苦，希望帮着他恢复味觉时，他却从未真正渴望过要去品懂云哥做的菜。当自己终于能够品尝出云哥菜肴的味道，不惜拱手让江山千金换一味时，云哥却不再做菜了。云哥慢慢的平静下来，冷冷地说：
好了，你回去吧，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孟觉起身向外走时，踏出门口，头也没回地说：我明天会再来。云哥捏着药方发呆，耳边一直想着孟觉说的话，终身不孕。他应该是开心的，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霍成君所做的一切是罪有应得，可他竟一点没有开心轻松的感觉，只觉得自己的心更沉更重，压得他疲惫不堪。很久之后，云哥提起毛笔，在孟觉的配方下面加注了一行字：此方慎用，久用恐会致终身不孕。将药方封入竹筒，火漆密封之后，云哥把它交给了于安。
于安，你想办法把这个交到七喜手里，让他带给皇上。
于安应了声是，转身离去。云哥看着屋子里满满当当的药材，闻着阵阵的药味，只觉得很厌恶现在的自己，费尽心思只是为了害人。 云哥猛地高声叫人，几个丫头匆匆进来听候吩咐。
你们把所有的药材都拿走。
夫人，您是说要找个地方收起来吗？
随便，扔了收了都行，反正别的留在这个院子里。还有那个药铺里的药草也全都移植到别处去。
啊，是夫人。
几个丫头手脚麻利地行动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屋子中的药草全都收走。一个伶俐的丫鬟还特意点了熏香，把药草味熏走。坐在窗旁发呆的云哥闻到熏香，神情迷茫，好似一时间分不清楚置身何处。他的唇边含着一丝笑意，模仿着刘福陵的语调说：
这个香味淡，该用鎏金银熏球拢在袖子下，不该用错金箔山熏炉啊。
听了这话，丫头忙准备去换。
是夫人，这是宫里赏的香，一直都收着没用，奴婢也不知道用法，竟然用错了。
云哥这才回过神来，神情淡然地说：
不用了，你们都下去吧。
云哥嗅着香气，闭起了眼睛，恍恍惚惚中总觉得屋子里还有个人，那是刘福陵在静静的微笑着凝视着他。如果一个人住在了心里，不管走到哪里，他似乎都在你身边。香气氤氲中，云哥倚着窗户闭目而坐，一动不敢动，渐渐的似真似假的睡了过去。
小姐。
云哥没有睁开眼睛，只是无限疲惫地问着：
什么事情？啊，小姐，老爷派人来接小姐回府探亲，说是家宴，想让小姐回去团圆。知道了。
到了霍府，霍光居然亲自在外面迎接。面对霍光的后代，云哥淡淡的行礼问安，客气下是疏远冷漠。
霍光看云哥没有带行李，知道他肯定是坐坐就走，于是寻了个借口避席而出，带着云哥慢慢踱向了书房。他一面走一面指点着四处的景物。
云哥，看到左面的那个屋子了吗？以前是主人起居处，你爹和你娘就住在那儿。那边的草场以前是个蹴鞠场，你爹喜欢蹴鞠，常叫人到府上来玩蹴鞠。可别小看这块不起眼的场地，当年的风流人物都在这儿玩过，有王爷，有将军，有侯爷，魏太子殿下也来过很多次。不过你爹可不管他们是王还是侯，几只鼻子几只眼，他的脚下从不留情。
说着，霍光的眼前就浮现过了当年的一幕幕，语气当中慢慢带出了少年时的粗俗爽快，眉宇之间竟然有了几分飞扬。云哥身上的冷意不自觉中就淡了，他顺着霍光的指点仔细地看着每一处地方，似乎想穿透时光看到当年的倜傥风流。
这个书房是你爹当年办公议事的地方，格局大致没变，只是摆放的东西变了。那边以前放的是个巨大的沙盘，你爹常在上面和你娘斗兵，还赌钱。究竟谁输谁赢，我是一直没弄明白。好像你爹把整个府邸都输了。
斗兵？和我娘？
是啊，你爹什么事情都不避你娘。就是他和将军们商议出兵大事时，你娘都可以随意出入。这个书房还有一间屋子是专门给你娘用的，现在我用来存放书籍了。
云哥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书房无限亲切，他伸手去摸屋宇中的柱子，好似还能够感受到自己爹娘的笑声。他的心中忽然模模糊糊地浮出了一个念头，应该离开长安了，林哥哥肯定早就想离开了。云哥的手轻搭在墙壁上想，就明天吧。 霍光微笑着看着云哥，眼中有着无限的寂寥。
大哥的一生顶别人的好几生，在庙堂之巅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在江湖之远能纵横天地，笑看苍生，有生死相随的妻子，还有耀儿和你这般的儿女，我想大哥此生必定无憾。
叔叔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辅佐了四代、三代帝王，几次力挽狂澜，将一个岌岌可危的汉朝变成了今天的太平安稳。叔叔也会青史留名。
我想大哥并不在乎是否青史留名，他只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别人如何评价是别人的事，我和大哥不一样，我很在乎世人如何评价我，我的确希望能够留名青史，可这并不是我最在乎的事情。人人都以为我霍光最在乎权势，其实这也不是我最在乎的。
那是什么？
我想边疆再无战争，我想四夷臣服，我想大汉的稳定太平不再用女子的血泪去换，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哈，权势算什么玩意儿？只不过是我实现这一切的必经之路。太平若为将军定，红颜何须苦边疆，大汉的男儿都该面目无光才对。
云哥此时终于明白了，霍光为什么会在经闻乌孙兵败的时候竟然重病数月。他并不是在装病教训刘询，让刘询明白政令的执行还离不开他霍光，而是真的被刘询的刚愎自用给气倒了。霍光谨慎一生，步步为营，却被刘询的人毁于一夕，其间伤痛绝非外人能够想象。也在这一刻，云哥开始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自己的叔叔，他的身上和父亲流着相似的血脉。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霍光忽然察觉到自己的失态，他眼中的情绪立时收了起来，又变成了那个镇定从容、胸有成竹的权臣。
这些话已经将近30年从未和人说过，不知怎的，今日突然间，哈，云哥，让你见笑了。
叔叔身体康健，手中大权在握，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完成心愿。皇上虽然刚愎了一些，但并不是不明理的君主。就我看，他对先帝刘彻既恨又敬，只怕他一直暗存心思，要实现武帝刘彻未完成的心愿，安定边疆，四夷臣服。一方面是自己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却也是为弃弃九泉下的刘彻。叔叔，我想只要你们君臣协心，叔叔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哦，云哥，你说的可是真的？皇上一直表现出来的样子可与你说的不符啊，他总是一副毫不在乎西域匈奴的样子，似乎只要官吏清明，人民安康就可以了。文帝景帝虽然年年给匈奴称臣进贡送公主，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其实比在武帝手里要好。我一直以为皇上打算效仿的皇帝是文景二帝。
叔叔，您聪明一世，却因为太在乎这件事，怎么反而糊涂了？皇上定是看破了叔叔在乎，所以他就不在乎。叔叔越是想打，他就表现得越不想打。他利用叔叔的在乎，逼叔叔在其他事情上退让啊。
霍光呆呆的发愣，一一回想起自刘弗陵驾崩后的所有事情， 半晌之后，他才痛心疾首地感叹道：“没想到我霍光大半生利用人的欲望驱策他人，最后却被一个小儿玩弄于股掌之间。”
云哥正想答话，听到外面有仆人的叫声：“
娘娘，娘娘，您不能！”门砰的被推开，霍成君面色森寒，指着云哥说：“
滚出去！霍家没有你坐的地方。你爹当年走的时候，可有考虑过我爹爹？他倒是逍遥了一走了之，我爹爹呢？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长安，你知不知道？你爹在长安受了多少敌人？”
闭嘴！
霍光冷厉的视线扫向了书房外面立着的仆人，所有人立即一溜烟的全都退了下去，有多远就走多远。
云哥，你先去前面坐会儿，等叔叔处理完事情再给你赔罪。
叔叔，今日已晚，我先回去了。叔叔，您多保重。
云哥出了书房之后，忽然觉得身上冷，这才发现匆忙间忘记拿披风了。一般的衣服也就算了，可那件披风上的花样是刘福陵亲手绘制，命人一样所绣，自然要去拿回来。
他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到了断断续续的争吵声：“
我是宁要云哥这个侄女，也不要你这个女儿。你说是我的亲生女儿？哈哈哈哈哈！亲生女儿会帮着刘询刺探老父的一举一动，通知刘询如何应对老父。亲生女儿会用利益说服堂兄一起背叛老父吗？既然你和刘询如此情投意合，为父也不拦阻于你。我霍光只当是从没生养过你，从今往后，霍家是霍家，娘娘是娘娘。”“
爹爹，爹爹，爹爹可有当过我是女儿？你可曾真心的心疼过我？爹爹装出一副慈父的样子，让女儿在刘询和刘贺中选，等试探出女儿的心思后，你却偏偏反其道选了刘贺。还有大姐，爹爹当年对她许诺过什么？结果是什么？你让女儿怎么信你？爹爹，你究竟隐瞒了我们多少事情？爹爹说刘福陵的命由老天做主，那长安城外的山上种的是什么？刘福陵的病！”
啪的一巴掌，霍成君的声音突然断了，一切都陷入了死寂。好一会儿，霍成君的声音含混不清的响起：“
爹爹，你女儿已经知错，求爹爹原谅。爹爹，
你走吧，是我没有做好父亲，也就怪不得你不像女儿。”
屋里传来霍成君一遍又一遍的哭求，霍光却再不开口。吱呀一声，霍成君拉开门，捂着脸冲出了书房。云哥软软的坐到了地上，脸色煞白，倒无一丝血色。他们究竟想说什么？为什么要提起刘福陵的病？霍光为了阻止霍成君没有说出口的话，竟然不顾霍成君的身份下重手打断他。想到这儿，云哥只觉得气都喘不上来，似乎前面就是一个无底深渊，可是他自己还要继续向前走。
当年暗朝上官桀养了个好儿子，如今自己的女儿侄子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霍光失望悲伤攻心，坐在屋里只是发愣，忽然听到外面的喘气声，厉声问道：“外面是谁？”
正要走出屋子查看，就看到云哥立在门口扶着门框，好似刚跑着赶回来。他一面喘着气，一面说：“叔叔，我忘了拿我的披风了。”“
哦，不过是件披风，何必还要特意跑回来一趟？即使要拿，打发个丫头来就行了。看你着急的样子。”“
叔叔，你不知道这件披风不一样，这是……”
是林哥哥亲手绘制的花样。
云哥，你如今已经嫁人，我看孟觉对你很好，他也的确是个人物。去世的人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要活着。你的一生还很长，不能日日如此。你现在的样子，地下的人也不能心安，不妨把旧人放在心底深处珍藏，好好珍惜眼前的新人才是。这样既不辜负旧人，也不辜负新人，更不辜负自己啊。
云哥回到竹轩后，却站在门口发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扭身向外跑去。云哥气喘吁吁地推开了孟觉的房门，孟觉抬眼的一刹那，有难以置信的惊喜。孟觉，你收我做徒弟好不好？我想跟你学医术。
虽然不是自己期盼的话语，可至少意味着云哥愿意和自己正常交往了。孟觉微笑着说：“好啊，你愿意学，我自然愿意教。不过不用拜什么师，若非要拜师，那你就拜我义父为师。义父如果在世，也肯定不会拒绝你。那我就算拜师传艺了。
那就多谢你。我们现在就拜师吧，明天我就来学，好不好？”
孟觉岂会说不好？于是命三月设好香案，没有牌位，他就拿一副白帛，龙飞凤舞的写了“孟西莫”三个字挂在墙上。云哥面朝“孟西莫”三个字跪下，恭敬地说：“
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三拜。”云哥一面磕头，一面在心里默念：“师父，我虽然没见过你，但知道你一定是个很好很好的人。”虽然我拜师的动机不纯，你也许会不开心，但弟子一定会尽心学习，将来也会用医术去救人。师父，弟子愚笨，肯定赶不上师父的医术，但是一定不会做有辱师门的事情，请师父放心吧。
就这样，云哥跟着孟觉学起了医术。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精彩上演。
No Radio。
山不在高，
一座山。海拔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